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称颂我们的神。
深深要爱超乎一切，天上喜乐降人间，叫我心喜学主谦卑，人一生间将主谦。耶稣你有恩赐怜悯，春天安心永无尽，你浩大宽悲救恩充满我的战机心，全能
是的，是主他以他自己的谦卑怜悯完成了这一份伟大的救恩，让我们以喜乐的心来到神的祭坛，献上我们的称谢为感恩的祭。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
我们有这样子的自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他自己完全的牺牲，完全的大爱，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摆上，让我们想到这样的恩典。
Yeah.
神自己完全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也能够用一个喜乐的心来称颂他的名。
我的心，我的灵，要称颂他的名。现在我里面的不可忘记你的恩惠，不指望你指望救我生命也失望，你仁爱慈悲为我冠冕，使我喜乐满足。你的心，你的灵，有恩典数不尽，且有丰盛慈爱，总是宽恕，不长久责备，不念我，怜恤我，不按罪过对待我。因为你慈爱高深超过，我心要称颂你。我的心，我的灵，要称颂你的名。伴在我里面的，不可忘记你切恩惠，不知我一知我，救我生命也失望，依然爱慈悲为我冠冕，使我喜乐满足。
我们一起敬礼敬拜，站立在神自己的施恩宝座面前。在天父，谢谢你，因为凡在我里面的都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主啊，是你自己成就了这样子的恩典，创造了这一个世界，创造了这一个宇宙，又创造了我们，也把那宝贵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懂得来敬拜你。因为唯有在敬拜中才能够让我们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让我们真的是与你相合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主啊你自己创造的心意。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本是悖逆的，本是有罪的。主啊，是你自己把爱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用着这样子宝血来遮掩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借着宝血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的面前。主啊，能够与你和好， 能够享受与你同在的平安，享受与你同在的自由，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灵里不再麻痹的人，让我们真的是对这属天的福气敏感，让我们真的是对我们自己身处在这个世界却心向着世界能够悔改。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尊主为大，以圣灵主啊为我们自己的依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全心的悔改，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诗班来带我们下面的敬拜。今天诗班要为我们献上的诗歌在神面前献上的诗歌是《思念你》。 我们因着你所以在一起，主啊，我们也因着你让我们能够合一呀。我们感谢主赐下圣经宝贵的话，让我们每天清晨的时候都能够用读他的话语来亲近他。
清真的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道路，因为我的心要往你主啊，我的心终日依靠你。
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诵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你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我们感谢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今天的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同样的信心。主，虽然我们没有亲眼见过你，虽然我们没有亲眼见过你所行的神迹，但是我们知道神你的话语圣经上详细的记载。主，我们就凭着信心接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凭借着来到你面前的根据，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相信接受你。主，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心乃是活的，主，你自己的应许乃是又真又活的，你的话语一句都不落空。主，今天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好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当中里面，我们得见你自己的荣美。恩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一起敬拜你，也把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体有需要的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求主你自己来带领，也求主你自己来医治。再一次为我们当中梅云姐妹她的手术后有一些的这一个的病痛，有一些的这些的发烧，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医治，来帮助她能够尽快的复原，也保守她前面恢复，也保守她前面这个在你面前进一步的等待主你自己对她全然的医治的过程当中，主你保守他们全家。我们也为佳琪的眼睛的手术恢复的过程再一次来祷告，求主也帮助他，也让他在这个经历里面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为好卫国弟兄的父亲在台湾因为感染住院，我们也特别求主保守他老人家，在他这个身体特别需要神你自己医治的时候，主你的这个医治的大能临到他。也继续的为白小燕姐妹祷告，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见证，也听到他在你面前他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他接受一次两次的化疗，面对前面还有好许多次，我们求主给他更大的勇气，给他更大的信心，也给他更美的见证。谢谢主，我们为在暑期当中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今天也要出发到 Costa Rica、去短宣，也求主保守他们，带领他们，继续为在德东的丁长老夫妇祷告，求主使用。恩主，谢谢你，我们纪念到今天也在外地，我们有这个恩爱夫妻营的举行，为这参加的弟兄姐妹求主保守，让他们再一次蒙受神你自己的恩典，在他们的夫妻家庭关系当中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们为暑假里面许多的聚会，许多的安排来祷告，求神你自己看顾保守带领。主，让我们在这个暑期当中，不但我们能够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的聚会不停止，也让我们在这一切当中得蒙神你的造就，也为下一个月月初我们的这个夏令营来祷告，也求主感动弟兄姐妹参与。我们更为今天开始新的一季主日学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施恩保守，让新的一季的主日学更是我们学习你话语的这个机会，保守带领每一位教导，保守每一位参与学习的弟兄姐妹同样的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是我们在暑期当中的这个节日。上一个主日是这个长周末，所以我们通常在长周末的时候，很多人都外出，很多人都到外地，所以在长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就看到比较少的人出席。那我们也求主特别保守这些外出的家庭这些的孩子都能够享受神所预备的这一切的丰盛。上礼拜的长周末我们都知道是所谓的这个 Memorial Day 啊，是这个美国的国殇节。美国这个国家所经历的战乱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所以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这几次的战争是他们所看重的，那些失丧的生命，这些阵亡的将士是他们所纪念的。不晓得大家在这个阶段里面有没有注意到，可能一些电视一些其他的情景，或者最近几年当美国有很多的一些的为这些阵亡将士举行丧礼的当中，他们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纪念，特别的一些 honor， 一些尊敬他们的方式啊。通常在传统的这个军礼的里面啊，军事的葬礼里面啊，叫 military funeral 里面，他们最后当然除了覆盖国旗等等等等，最后他们有一个项目，过去传统的时候是以对空鸣枪，现在大概还这么做，三响作为对一个士兵对一个为国捐躯的人一个尊敬的态度。那这个传统在1862年的时候有了一个改变。1862年大概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期间，大家都知道南北战争的期间，说实在这个地方我以前没有来美国，或者是说我没有来这个来到南部以前，我以为南北战争的 战场是拉得很大，后来来了南部以后，有一次去了 Kansas， 有人带我去看那个战场，我才明白原来那个战场很小，从这边到那边不过是很短的距离，因为那个时代这个军事的这个武器啊等等的射程都有限。但在这么近距离当中，在1862年的时候因为北军有一次他们在一个丛林里面这个敌人就在丛林外面围困他们，他们当中有些阵亡的将士为了要举行这一个丧礼，这个军事的丧礼，他们有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如果他们对空鸣枪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家马上就知道他们在哪里了，对不对？那恐怕接下来阵亡的人会更多，所以他们就开始取代的方式，他们不用这个枪响他们用一个所谓的 taps 我不晓得多少人听过这个东西所谓的 taps， 如果你们有机会可能来自台湾的弟兄你们可能听过，你们当过兵的话都听过这个军号声音我们通常叫做熄灯号，熄灯号或者是熄灯鼓我不太晓得这个鼓怎么样，本来今天想请这个雨虹来打一下熄灯鼓但他说他不会，所以我们就算了但熄灯号我们通常听过熄灯号在丧礼当中就取代了枪响，因为熄灯号不会那么样的明显，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在这么近的距离当中，这个熄灯号就成为对一个阵亡的军事将士一个尊荣，一个为国捐躯以后纪念他提醒他的一个方式。当然这个方式只是在当时人们记得，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为了更多让人纪念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 美国就定下了 Memorial Day， 在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定为国定的假日，叫国殇节，来纪念这些所有历年来哈，不能讲历史历代，美国历史很短哈，历年来最美国国家所阵亡将士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日子，免得人家忘记了他。那在这个日子的当中，在这个节日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基督徒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对我们的主，我们也有一个 honor， 也有一个尊敬的一个心理。我们就想到一段神的话语。我想接下来我先用一段的时间，让大家听一下，这个美国在 Arlington 这个国家公墓里面，他们的一个这个叫做 Taps， 他们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或者是他们使用的一个音乐，很特别的。他们所使用的音乐居然是我们基督徒所熟悉的音乐。那在这个音乐的最后，他们有的所谓的我刚刚讲的那个熄灯号，那个 taps 在最后里面，那在那个地方里面，你们如果从来没有听过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听你们就知道这个是你们所熟悉的一些的音响，这些的音乐。在这个里面，在这个节日里面，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想起，我们纪念我们的主。军事的这些的活动，这些的项目，这些音乐提醒我们纪念的这些阵亡将士，但是在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纪念主耶稣他的话语，他所说的，尤其是在主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的那个日子里面，他对门徒所说的一些话，今天是我们思想的重点。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这么说，从第九节到第十七节，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的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耶稣在最后要离开世界前，他对他的门徒这样的宣告，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的确，对于他所留下来的这些的话语，今天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来思念，我们要来纪念，我们要来想念。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的主他就是亲自实习的这个，再稍微大声一点，这个是他们所谓的熄灯号。 当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这些话语以后，第二天他就被捉拿，就上那天马上就被捉拿，后来第二天就上了十字架受难。他亲自的完成他所说的人为朋友舍命，但是他又告诉他们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今天当我们来思念在这个 有意义的节日当中，我们思念我们的主的时候，想到他为我每一个他所称为朋友的人舍命。但我们对于他这样一个舍命，对于他这样一个的愿意，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爱心，这么伟大的一个牺牲，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回应他呢？我们应当如何的怎么样思念他呢？首先透过神的话语，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在这个牺牲的当中里面，来让我们明白他所完成的这一切。第一点，我们看看他的舍命是什么样的情形，是被迫的呢，是心甘情愿的呢，是一个很什么样的情况。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所谓的国家跟国家的战争的里面，大部分的这些军事啊，这些士兵他们的舍命绝大多数都是自愿的，绝大多数都是为国捐躯的。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在美国采用的是募兵的制度，他们这些人当兵也很多也是因为一份的工作，一份的职业，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带有为国家服务，带有为国家牺牲的这一个的心。不然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为一些的薪水而去摆上你可能丧失的生命呢？我记得 我听过这个李秀全牧师，他的老二啊，他那个儿子啊，他的儿子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人物。他的儿子从小我就见过他，很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李牧师在我的中学里面当我们的辅导，他们刚好帮到我们那个城市，他那个儿子老二刚好要上幼稚园。那当时全台中市最有名的幼稚园就是我们教会的幼稚园，叫做卫理幼稚园。那因为他们搬到台中比较晚了一点，来不及考试哦。你知道台湾那个幼稚园那个好的要考试才进得去的啊，来不及考试报名，所以进不去，不得其门而入。那还好他认识了我，因为我母亲是那幼稚园的园长。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母亲说好传道人就特别优待一下让他进来了。所以我见过他儿子，没有想到事隔多年以后，他们回到了美国，他们 全部到美国牧会。有一天他这个儿子要上大学的时候，跟他父亲说，我要加入美国的这个后备军人，我要加入美国的这个军队的 reserve。他的父亲就说，怎么可以啊，这很危险的事，这个是这么一个大的事情，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很担心的提了一些的想法，看看他儿子会不会动摇他的心智哈。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把他爸训了一顿了。他说我们这些来的移民都像你们这样的一些想法，只享受美国的福利，没有美国尽一些义务啊。就义正言辞的训了一顿，他就毅然从军去了啊。当然当时因为加这个 reserve 就是后备军人，没有任何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不久以后就发生了什么，波斯湾战争。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刚开始的美军这个空军啊海军的打炸啊都没有影响。那但是到后来美国动用地面部队，可是就在这个阶段里面，他的儿子就被接到了征集令啊，召集令。虽然他是后备，他被征调到前线去了，征调到前线去，而且到前线他那个时候是在野战医院里面有半年的时间。那这个我不是要讲这个故事，我要讲的就是说，多少的时候很多人我们有这样一个志愿的心，我们有一个志愿服务这样牺牲的心，是的确很值得可佩啊，值得很尊敬的哈。当然儿子从此以后波斯湾战争回来以后就很出名哈，特别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因为他是战争英雄。但今天对我们这样一个的在国家对有国家有这样摆上心智的人来讲，他们常常的奉献是志愿，当然也带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国家所供给他们的一些的好处在里面。但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子呢？主耶稣的牺牲，他的舍命是怎么样子呢？有人说呢是一个悲剧。为什么说是一个悲剧啊？我们教会有好些人喜欢写剧本哈。如果写一个悲剧的话，人家认为一个悲剧大概要具备几个条件。悲剧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情节哈，一个戏剧好不好就跟他那个故事好不好有关系，如果没有什么情节的话就没有什么值得看。然后要有一个很严肃 通常又有一点点这个阴暗的这个主题，就是悲剧的一个特色，再加上通常里面要有一个很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呢又是命定要在一个极大的敌对的势力争斗当中里面受到了打击，受到了一个严厉的打击，被打垮，被瓦解，甚至失去了生命啊！这个是大概一个悲剧里面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的情况条件，一般的人认为。可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受难舍身流血不能算是一个悲剧，并不算一个悲剧。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并不是被任何的人任何的势力所夺去的生命，不是的。你说不对啊，是明明是罗马人兵丁把他钉死的，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把他送上十字架的，没有错，从那个后面的结果经过来看是这样子。但是主耶稣他自己是心甘情愿的舍命，为我们舍命，你说何以见得？我们看一段的圣经里面主耶稣自己讲的话，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主耶稣讲到一个好牧人的比喻，讲到羊的门，讲到好牧人，最后在那一段经文里面十八节里面他这么说，他讲到好牧人定义以后，最后十八节他这么说，他就讲到了几个的情形。十八节里面我们看一下啊，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边讲到至少四个他的宣告，讲到他四个很让人惊讶的一个宣告。第一个他说什么呢？他说没有人可以夺去他的命，没有人可以夺去主耶稣的命，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没有人可以夺去他。但是第二句第二宣告他说什么？他说是我自己舍的，是他自己愿意舍的，别人才能够夺去他的命，是他自己心甘情愿愿意让人夺取他的命，主权在他的手中，那个同意权在他的手中。好，第三点他的宣告讲什么呢？他说这一切他有绝对的权柄舍命，他有绝对的权柄舍命，他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那个权柄在他的手中。早上我们刚刚读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那一段的经文，讲到那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他打发人去见耶稣，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很明白很清楚的看到什么叫权柄，知道什么叫有权。这个百夫长是大有信心的，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比犹太人都大。他讲了两件事，他说你不必来，主耶稣你不必来，因为他说我明白什么叫权柄，他说我上面有人给我这个权利，下面有人要听我的命令，我说去就去，来就来。他说主耶稣同样的有权柄，他有权柄，他说医治就医治，不需要他亲自来到他们当中才能够行医治的事，这是绝对对的事情，这对主耶稣有一个极大的观念，极大的信心的观念，这个是权柄。如果主耶稣有权柄说一个人得医治就得医治，甚至不用看到，不用见到，不用摸到，那主耶稣对他自己的命呢，他更有极大的权柄，除非他愿意舍了，他有权柄舍了，他也有权柄取回来。第四个宣告他告诉我们，他说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换句话讲，这一切有关他的舍命，有关他的牺牲，有关他的上十字架，这一切都是父神所命定的，这是父神的命令。所以换句话讲，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舍命，他的牺牲，他的摆上是完全心甘情愿的事情，不像我们所知道人世间所发生很多的悲剧，好像是被动的，好像是真的所谓的悲剧是一个悲剧中的悲剧，不是的。主耶稣他是自己预备好自己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我们今天来思念到主的十字宝架所完成的救恩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思想，心甘情愿的。第二点讲到他的舍命是一个壮烈牺牲的舍命，他的壮烈的舍命。 我们当中可能大多数的人，我们年纪都比较轻一些哈，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的恐怖哈。我们当中少数的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有一些的经历，有一些的感受，在我们的年代里面，有些经过的战乱。战乱还不够，如果你真的亲临过战场的话，你可以更深刻的明白战争的残酷，战争本身所带来的伤害，所带来的恐怖，那个无法用我们的言语用文笔来形容的。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一个所谓的光荣的战争，有人说什么什么是光荣战争，事实上战争本身就是残酷，战争本身就是一个的杀戮，本身就是一个绝对不光彩的一个的行为，战争的行为本来就不是一个 光彩的一个行径，是一个残酷的行径，因此没有所谓的光荣的战争可言，不管是谁发起的战争，当然战争有它的原因，有它的目的，但是任何战争的行为都不是一个光彩的行为，更何况战争所带来的是死亡，是希望的破灭。主耶稣的受难，主耶稣的受难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死亡的行径啊，残酷死亡之徒，在当年罗马人所用的刑罚当中，最残酷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几年前，这个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明星啊，后来变成制片家，叫做 Mel Gibson 啊，大家都知道，他拍了一部电影啊，叫做《The Passion of Christ》啊。耶稣基督的受难这部电影，他尝试用他所能够想出来，能够放上荧幕的方式，表达出来耶稣受难的那个经历，特别是那个经历当中他所遭受的痛苦，他的身体，他的肉体，他灵里面的经历所遭遇到那个挣扎那个难处。那个电影算是这些年来拍得很成功的一部，很多人都因为这个得到了震撼，很多人都因为这部电影更加的深刻体验到主耶稣所在这个十字架上的经历。可是就算那部电影拍得再好，就算那部电影所表达出来的是这么样淋漓尽致，但也只不过把主耶稣他真正在这个十字架的途径上面所受的所表达出来的一小部分而已，真正所表达出来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主耶稣所受的不只是这些肉身上的痛苦，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所以甚至好像在以赛亚先知他形容的，在52:14，他形容说这个弥赛亚，他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形容一个受苦受难的弥赛亚，他所出来的形体，他的外在所表现，他因为经历这些所受的。可是我们真正明白主耶稣所受的痛苦，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身体，还不是外在，而是他在灵里面所受的这些，因为他遭受了一个的缘故，这一个的缘故是他从来没有办法接受，那就是罪的缘故，就是因为罪的缘故，罪所带来的对一个完全没有罪啊，圣经上讲是完全不知罪的这样的一个神子耶稣，他当他背负世人所有的罪的时候，当他因为罪的缘故，他必须与父神隔离，因为罪的缘故，他必须感受到罪的那一些的残忍、残酷，那一种不光彩、那一种污秽、肮脏的这种行为，在他生命当中所造成、所带来的是，更是无法能够让他接受的这一个的情况，因为罪的本身绝对不是一个美丽的事情，但是魔鬼、撒旦、魔鬼很厉害。通常可以将罪的外表化妆，让我们人们不易的察觉，让我们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接受了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影响，一些的迫害，以至于我们与神隔离，与神远离了。罪所造成的这些的伤害、残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亿万的人都遭受其害。罗马书第5:12很深刻的这样形容，罗马书第5:12，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都面临死亡， 不但是身体的死亡，也是我们的灵里的死亡的威胁，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的遭遇是一个残酷，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行径，主要的原因除了肉体肉身上的痛苦，更重要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当我们纪念他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背负所有世上的人的罪。今天我们是何等的庆幸，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自己担当不起，当他愿意为我们背负，愿意为我们来承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我们的罪担能够得以偿清，得以还清。因此他的舍命第二个让我们想到的就是他的经历是一个残酷一个壮烈的牺牲。第三个方面，如果前面我们丢一个英文字来形容的话，第一个叫做voluntary， 是一个自愿的，是一个自愿的。第二个我们常常讲叫做 viciously， 是一个很残忍很残酷的一个行径。第三个我们也可以用一个 V， 这个 V 呢，这个字我们可能比较少见，叫做 vicarious， 就是说 vicarious 是一个代替的意思，代替的意思。这个字所表达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代替别人或代替别的事物来成为他的替代品。换句话讲，主耶稣他的舍命是替我们而受死，替我们受死。主耶稣他自己没有必要，他完全没有必要来接受十字架的刑罚，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他完全没有罪。但是他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替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这么说，神使那无罪的或者这里面小字原文是写不知罪的神使那无罪或是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换句话讲，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但是神使那个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没有罪或不知罪的人，承担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成为罪，背负了我们的所有的罪，替我们还清所有的罪，好叫我们这些人可以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什么意思呢？就是 在耶稣基督里面透过他的宝血可以成为神所看为没有罪的人，神所看为没有罪的人。这个是主耶稣他所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为了每一个愿意接受相信他的人所完成的。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也这样的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这些人愿意在罪上来死，远离这些罪，我们就可以在义上活，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被称为义的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替我们而死，我们可以因此，我们可以活，我们可以为他活。就像当年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记得吗？在比拉多审判他，最后要判他罪的时候，比拉多那时候跟群众说，他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当然叫耶稣，一个人叫做巴拉巴这个是大盗。在逾越节前他有一个习惯，要释放一个人，要开罪无罪释放一个人。好，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呢？哪一个给你们？一般的情理讲，巴拉巴是个大盗，绝对是该死的。没有想到众人喊着说要释放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这个人就莫名其妙的那天被释放出来的，莫名其妙。但是据说巴拉巴当时就到了哥哥他去看到底是什么人，居然比他还坏，居然比他还够资格钉十字架，居然真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去的时候看到是一个面目看起来不像他所认识，看起来不像一个罪人，不像他这样等等的这样的人。他后来明白了，原来他是为他的缘故取代他的地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后来也接受了他的宝血的赦罪的功效。从此以后相传巴拉巴就在各地传扬福音，他传的福音里面很简单，就只有几个字， 叫做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见证，盼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主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可以因此为他而活。好，他的舍命是替我们而死。当然最后我们纪念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他的舍命不是只有这么悲哀，不是只有心甘情愿好像被羊被宰杀，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残忍残酷的行径，也不是只有一个替代我们死而已，但他的死带来的是一个得胜的记号，是一个得胜永远得胜的一个开始，一个战胜死亡战胜魔鬼的权势战胜罪的权势的开始，是一个胜利的记号，是一个 victorious， 是一个得胜的记号。我们看到几个方面，第一个，主耶稣他的死亡他的舍命付清了所有的罪债，他替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因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的一句话里面，他说什么？成了，成了，完成了，不是完了，是成了。不知道你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吗？他完成了这个救恩，他不但说成了，而且他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照他所说的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这个复活带领让我们看到他的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的一个开始，一个得胜的开始。而且他受死，他复活，他升天，他甚至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怎么样，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来。有一天他要再来，他要以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来，来统管这世界。那是一个得胜，一个神的国度完全降临在地上的一个日子，那是一个真正得胜的一个的完成的时刻。我们知道他说了就必实现，他来就必如此的实现。所以今天我们总观，我们思想到，我们思念到耶稣他在十字架的受难，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的舍命他的流血不是这么样的一件事情，不是这么样一个悲剧而已，事实上它是这么样一个代表性。那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呢？这些事情可能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是提出来再一次让大家来提醒，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回应他所摆上的他这种无私的这种舍命的行径。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提醒，约翰福音15章从第9到第17节里面提醒了我们几件事情，提醒了我们三个对他回应的方式。第一个，从第9节到第11节，第一个第9到第11节，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他说我们要爱他就必须要怎么样，就藏在他的爱里。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回应神的，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今天我们可以讲的再多，你们可以看的再多，读的再多，如果这些神的话语，如果这些神的教导只是知识，那我们对神的爱没有真正的联系上，跟神的关系没有真的建立起来。所以第一件事情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应，要遵守他的命令，他所教导他要我们做的我们就遵照而行，遵守他的命令。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回应他，在12到14节里面也提到，12节14到14节里面也教导我们，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要彼此相爱。遵守他的命令，一个实际上行出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主耶稣一再的提醒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因为彼此相爱，众人才看得出来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也才可以彼此合一。好，第三个我们可以回应的，就在第16节这一面讲到，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去结果子。一个属于主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有结果子的生命，必须要结果子的生命。 你说什么是结果子呢？什么是结果子？结果子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让人感受到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生命的表现，有生命的现象，这些生命表现的现象能够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影响到我们的家人，影响到我们自己有生命的表现的，有生命的改变。感谢主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第二点，我们要彼此的相爱。第三，我们要去结果子，来成为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舍命的最好的回应。就好像在这个世代一样，我们刚刚听到这个 TAPS 这个熄灯号，或者是我们每一年在这个熄灯号这个 TAPS 是在军事的葬礼当中来使这些的为国捐躯人得到尊荣，但是每一年的国殇节是纪念这些的人，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一年又一年提醒我们，同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借着饼和杯，借着饼和杯我们来纪念他，借着饼和杯我们来纪念主为我们舍命，借着饼杯来提醒我们他们所为我们预备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所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今天在我们每一个月一次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也求主提醒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想到饼杯的意义。饼杯不是代表一个悲剧，饼杯所代表是一个主耶稣他心甘情愿的牺牲摆上，虽然他经历了残酷的途径，但是他是替你我而死，而且这是一个胜利的开始。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饼杯是一个宣告，宣告主耶稣曾经为我们受死，也宣告他为我们已经复活了，而且他有一天要再来。这是在圣餐的里面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所带给我们的希望。好，我们今天也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提醒我们，我们如何来思念神的恩典，我们也提醒我们在思念神的恩典的当中里面，我们感受到这不但是一个奇异的恩典，因为我们的锁链已经都脱落，我们可以得以自由，我们可以跟主我们的神在里面一起来掌管，一起来作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奇异恩典》。这是一首奇异恩典，跟我们平常唱的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你们很快的可以学会这首诗歌。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牵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何等恩典是我敬畏，是我心的安慰，初心之事我温暖的真实而等好归，锁链脱落我的自由，我主我神，你就是我，有如洪水恩典领导，无比的爱，奇异恩典，锁链脱落，锁链脱落我的自由，我主我神， 你就是我，犹如洪水，恩典领导，不必惧怕，奇异恩典。
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诗歌的音乐当中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祷告。我们请徐弟兄继续弹这首诗歌。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祷告，我们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求主让我们明白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预备的奇异恩典。这个恩典所带来是我们在罪里面得到释放，锁链的脱落，也预备我们来领受饼和杯，求主洁净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聚集在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想到主你为我们的舍命是这么样的无私，是这样的心甘情愿。主你自己的经历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你所爱的。但主耶稣，你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学会来爱你，必须学会借着遵守的命令来能够常常住在你的爱当中。求主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能够做一个真正遵守神的命令而行的人，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见证有果子。谢谢恩主，你教导我们常常要来透过饼和杯来纪念主，你的提醒你的教导让我们今天在这里遵照而行。求主祝福桌上的饼和杯，再次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位，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感谢主，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锁链脱落，我的自由，我主的神依旧是我，犹如洪水，恩典领导，无比的爱。